今天我们要看利未记，我们先看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九节。耶和华在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产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耶和华面前宰公牛。亚伦祖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把血塞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那人要剥去燔祭牲的皮，把燔祭牲切成筷子。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把柴摆在火上。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肉块和头并猪油摆在坛上火柴上，但燔祭的脏腑与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把这一切全烧在坛上，做燔祭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我们先读这一段。旧约主要的都是集中在他们的侍奉，是集中在献祭这方面。那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献祭这么重要，但是献祭对神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非常重要的。它的意义就在于说，受造之物来到神面前，他都要把他的生命全然献给主。那这个是神的意念，这是神的法则，但这不是我们的意念。我们没有这个意念，也可以说我们非常缺少这种意念。如果我们明白献祭真正的意义，我想很多很多很多人都会退缩。那我们先解释一下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幅图画，它那个献祭那个名称啊，是中文圣经啊和合本的是翻成燔祭。那我们大体上的人都不知道燔祭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意思。那燔祭真正的意义就是烧，要经过火烧的祭，并且要烧到化成灰，那这个就是燔祭这个祭的真正的意义。 就是要把它烧成灰，把那个祭物啊放在祭坛上一直烧，烧到成为灰，然后呢这个才蒙神悦纳。圣经还说耶和华闻到那一种的燔祭性所发出来，在祭坛上所发出来的那个气，就悦纳了献燔祭的人。那当然这个都是一幅图画，那里头有很深的意义。那这个意义呢，当然是对着新约时代的众圣徒来的。但是在新约时代，许多的基督徒还是不明白旧约献祭的意义和我今天呢做基督徒有什么关联。甚至是没有关联的。那我想我们先呢把这个献燔祭的那个意义说一下。那让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面对着这件事情的。今天基督徒看起来好像大家都很方便，到教会来就是信耶稣就对了，就是信耶稣，信靠耶稣，那除此之外就没有了，就是信耶稣做我们的救主，信耶稣为我们赎罪，那这个信的意思就是接受，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赎主，我也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做我的主。那这一段我们的今天的侍奉和刚才我所读的这一段圣经啊，到底有什么关联？我们信是信得很简单，就是接受，信就是接受，我愿意接受主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并且还做我的主。但是我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话语好像啊，跟我们今天呢新约时代的基督徒的信仰有一点，我们读起来有一点陌生啊。我们是很简单的接受耶稣，这里所说的好像很复杂啊，而且很多规矩在里头。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就稍稍的解释一下啊。这个不是旧约和新约的不同，这个乃是新约时代的人没有办法领会旧约时代神所做的这一切。旧约时代好像做很多啊，很多很多事情，要烧啊，要上啊，要怎么样啊，要献啊，要怎么样。那新约我们今天好像很方便，什么都没有，也什么都不需要啊。但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的啊，其中的意义非常重要。旧约时代的描写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也常常在想啊， 新业时代的圣徒好像大家都很乐观，也实在是应该乐观，因为一切事情都不是我们做的，都是主耶稣替我们做了。上十字架的是他，钉死的是他，我们并没有什么苦难，我们就是只有接受他所完成的就可以了。所以呢，我们就好像很乐观，但是我们就是过分乐观，以至于不知道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里头的那个意义。他说他的供物要来到神面前献祭，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烧化祭，燔祭就是烧到化成灰啊，这个我们听起来好像很可怕的事情。那我们呢，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想到这个是谁在烧，谁需要烧，我们都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不过我还是简单的说了，这里所说的燔祭和以下所说的有平安祭还有素祭，这一切通通都是讲到主耶稣，不是讲到我们，我们没有办法献这个祭，是他代替我们献了这个祭，是他为我们死，是他为我们上祭坛。这里说要把皮剥掉，是他的皮被剥掉，要把他的肉切块，是他的肉不是我们的肉。但是我们这方面呢，有一个动作很重要。他说啊，要献祭的时候，第一你要带一条没有瑕疵的羊或者是牛都可以。在旧约时代啊，只有牛跟羊啊这两种动物啊可以献给神，因为他们是洁净的，他们是洁净的动物，他们会反刍，这是第一个洁净的动物。第一个就是说他会反刍，就是说啊，他吃进去的东西他还会吐出来再继续咬。这个啊，我们都要留意这个意义。今天的基督徒听了道就是回家去了，他回家是不是还吐出来反刍，还在那里咬继续回味？通常是没有的。今天的基督徒做的好像很方便，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失去了他做基督徒应该尽的责任、义务，还有真正的意义。我活着的意义，我作为一个人的意义，我们都没有想到。我们想到信耶稣是宗教问题，所以很可能很多基督徒啊，他只是一个宗教徒，他不是基督的门徒，他是宗教徒。我今天呢，不会再跟弟兄姊妹解释这个问题啊，因为我们长期以来，我们也常常提到这些事情。但是基督徒就是说，我们呢有一个问题，有一种的情形，或者说我们有一个弱点，很大的弱点， 我们都盼望我们能够好好的做神的儿女，好好的做一个基督徒。那特别就是说，生命要成长。时间过去了，他的生命也达到一定的水准。我们盼望我们是这样，但是事实上，我想大体的基督徒都不是这样。他很可能是一直热心，一直热心，热心到底。但是热心不等于生命长进。如果你第一年是那样的热心，第二年也是那样热心，第三年也是那样的热心，这里头有问题的。如果说你第一年是天真烂漫，像小孩子一样，第二年也是还讲得过去，第三年也是这样，第四年也是这样，第五年也是这样，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真是有问题。问题在啊，年龄增加，生命成长，身量升高，你的智慧也跟着提升。但是常常我们看见基督徒是十年之后还是那么热心，当然了，这个还算是好的。很多人过了十年之后就找不到人了，失踪啊。那这个我们不去讲。我的意思呢是说，你还继续在教会里，你还是像以前一样的表现，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不能说这里生命有长进。如果你说他已经经过了 十几年，已经十几岁，他的表现还是跟了第一年一样的表现，一样的好，当然不会有人说这是好。通常就是到底什么地方出问题，一定有地方出问题，使他的表现跟以前还是一样。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是要叫弟兄姊妹去分析啊，你的表现是怎么样？生命啊是不需要去分析的，也不会说借着分析啊，你会增加什么？生命它是自然的成长，它是不知不觉的成长，它是越来越成熟。那你说怎么样成熟？那这个我没有办法说怎么样成熟，我只能够告诉你说，他如果是五岁啊，样子就是五岁的小孩子，他如果到了二十岁，二十年之后，他是二十岁的表现啊，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如果你二十年过去之后，你的表现还是跟开始那个两三年一样的，一样的热心，热心是好的，但是这样的热心呢，就变成问题很大。简单的讲，就是没有长进，好，就是生命停顿在某一个阶段。那我讲这些话， 不是要弟兄姊妹去分析谁，或者分析自己。我乃是在提醒弟兄姊妹有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只有神能解决，没有人能够解决你的问题，你自己也没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生命成长有一个律，就是自然，随其自然。我们有一句话说，拔苗助长、看起来就长得不够高、我就把它拉高一点、那这个叫不自然，这个伤害可能很大、那我们又回过头来讲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献燔祭的意义。我再说燔祭的意义就是烧化，也可以把它翻成烧化祭，起先就是烧，一直烧，烧到成为灰，化了。这个献，这个是献祭，献燔祭的第一个重点。你也可以说，这是神，神对待受造之物，或者是受造之物，我们今天已经堕落的受造之物要来到神面前，我们需要经过这个，要烧，烧到化成灰，那这是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看见的。我们现在就是说，我在新约时代，我对这个烧化，我是怎么体会？如果要这样才能蒙神悦纳，那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烧，怎么样化，我才能够蒙神悦纳？这是这个问题。但我还是简单的说，他那个祭啊，不是神不是要我们去烧，我们去化，不是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烧，我们一烧就死了。我们烧到化，那就通通都没有了。这里所说的是牵那一条牛，无下无处的牛奶。我呢，我这个人呢，我就按手在他的头上，然后由他来代替我。这个按手指着我和他联合，他所做的一切就是我做的。那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我信心的手放在主耶稣身上，使耶稣所做的救赎都归给我，因为我没有办法承担，只有他能承担， 我没有办法被杀，我被杀我就死了，我也没有办法被烧，都是他代替我的。所以呢，我就是把我信心的手按在他身上，使他代替我做成一切蒙神悦纳的救赎，他代替我。那我们就进一步来看，第一个要剥皮，那弟兄姊妹，我们也要知道剥皮的意义啊。我们可以有很多的领会，剥皮就是把你的面子统统都剥光，使你好看的就是你的皮。你看呢、啊？我们这个人，如果我们把我们的面皮剥掉啊，我们统统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你没有办法分出那个特点，你和我的特点在哪里？所以第一个啊，就是要剥皮，剥完皮之后，当然，这个皮有很多的解释。你的面子就是你的皮。如果你说那就是让你失去你的面子，当然是这个样子，但是不单单是这样子。这个皮一剥，就是全身每一部分通通都剥，你知道不知道的部分通通都要剥。第一，弟兄姊妹记着，剥皮。第二，要切成肉块，你这个人完整的人要把它切成一块一块。那就变成肉块，一块一块。还有，不单单是这样，切成肉块之后，然后就放到祭坛上去，用火来烧。就像我刚才说的，把它烧成灰。你也可以说烧成灰，什么意思？完全不像样了，你的形象完全看不见了。刚才还有肉块，一块一块的肉，现在连肉都找不到。那你说这是何等可怕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呢、啊？我们这个已经堕落的人要来到一个完全属天圣洁的神面前了，我们需要经过什么样的过程才能够蒙神悦纳来到神面前？他现在就是在告诉我们，你要经过这个过程你才能蒙神悦纳，不然的话你自己都不知道我现在的光景到底很多神的儿女并不知道，因为神看不见，他喜欢不喜欢我，我也不知道，我所做的事情他悦纳不悦纳我也不知道。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 另外一方面，你可以知道的，你可以知道。所以这里所说的那些话，现翻起，就是要叫你和神和好。神对你没有问题。那我怎么会知道我所献的蒙神悦纳呢？这里有一个记号，有一个印记的。许多的基督徒就是忽略了这一点。我这样做基督徒蒙神悦纳吗？我不知道。我每一个礼拜我都来到教会聚会，蒙神悦纳吗？我不知道。有一些人是自己想，我这样做一定蒙神悦纳。那也有很多人做来做去，他也不知道到底我在做什么。我所做的，我本来是做给神看的，但是到底他悦纳不悦纳我，我却不知道。那如果这样子说来，基督徒他好像是没有保障一样。也许你对神，你觉得你已经做了这么多，你却不知道我所做的他悦纳不悦纳。但弟兄姊妹，我今天要告诉你的，你会知道，你会知道。你说怎么知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就是一个关键。我们呢，每一次早上我们所唱的那些诗歌都不错的，虽然那些诗歌有一些地方也带着一种很幼嫩的一种情形，但大致上都可以，你在信心里头来看，大致上都可以，也可以说你借着唱那些诗歌，你有一种的信心，使你能够来到神面前。那我刚才说到，你怎么知道你所做的蒙神悦纳，你的侍奉蒙神悦纳，你的生活蒙神悦纳，你的做人，你的做事，你所做的蒙神悦纳，你怎么知道？你必须要知道，不然的话，我们的生活就没有目标，没有意义。神看不见，我们知道，他不是不存在。他的看不见就是说，到处都有他。他的看不见就是说到他无所不在。你的一举一动他都知道。那我怎么知道？怎么知道他悦纳我？可能很多基督徒会说，我就是不断的认罪啊。我求他赦免我。有， 但是一个人如果不断的认罪，不断的认罪，可能有问题的。动不动就认罪，我们想我们这样不住的认罪，让神来负责任。我已经认罪了，请你赦免我。这个是非常消极的。开始基督徒可以这样子做，我不是说以后不是这样子，乃是如果是继续都是这样子，这个信仰啊，非常勉强。那我很简单的说，若是我现燔祭，蒙神悦纳，我里头有一个印记，我怎么会知道？蒙神悦纳，就是因为我里头有平安，我里头有平安。但很多人也说我有平安啊，那我说的不是很多人的那种平安，或者世界上的人所说的那一种平安。我所说的平安，你在新约圣经里你到处可以看见，使徒们的书信一开始就是平安，没有一封书信不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你愿从神那里来的恩惠和平安归给你们。你就知道平安这个东西不是小的东西哦，平安这个东西是很大、很深、很丰满的一种东西，不是世界上的人所说的平安，环境上很平安，没有事情，不是。我们可以用另外一句话说，丰满。那个平安是丰丰富富、满满溢溢。平安到一个地步，那个平安可以满溢出来。以色列百姓第一次他们献祭的时候，当然是把祭物放在祭坛上，然后那个烧啊，那个火啊，那个火不是把它点，不是用我们天然的火柴把它点的。第一次奉献，祭坛上的火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从那一次开始，祭坛的火一再焚烧，白天晚上都在烧，没有断过。啊，我这样讲可能会讲的太多哦。那弟兄姊妹，我想我就是很简单的哦，把它做一个总结。旧约的祭物不是我们，这是第一个。这个祭物不是我们。这个祭物啊，永远是主耶稣。但是呢，我们有一件事情你一定要记得，你要用你信心的手按在他身上，按在祭性的头上，让他承担你一切的责任。你需要救赎，他就是你的救赎。你需要神从神来的恩典，他就是恩典。所以我所说的那个平安呢，就是像你献祭那个祭物一样的
具体的。祭物焚烧的时候所发出来的，圣经说是香气，当然这个是属灵的。你啊，这个把牛啊烧在火上发出来的，我没有闻过啊，但不会是烤肉啊，还有那种的香气，不会是的。但是神是闻到那个牺牲，在神面前的牺牲舍命，满足神的要求，神是看重的，就是这一点。好，那我刚才说第一件事情是你要按手，用你信心的手按在牺牲的头上，使他为你承担一切，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还要求你亲自剥他的皮，其实就是剥你自己的皮。不止如此，把它切块也是你自己动手，你自己动手，也就是说我愿意，我必须要这么做。然后他所说的那些重要部分，两条腿，还有你的内脏，还要经过洗，洗了之后才可以献上。这里头都有它的意义，我没有办法一一告诉弟兄姊妹。那个腿为什么要洗？你说我们这两条腿，我们这两条腿是不干净的，我们是踏在地上，腿必须要洗的。它不止腿要洗，它的内脏也要洗，就是你的动机啊。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是看透人心的神。我的误会不单单是借着我的脚从世界里头引进来，我到处跑，我就到处惹麻烦，还有我的内脏也要洗，就是我的动机，我里头有动机，没有人知道我的动机是好是坏，神知道，神知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侍奉神啊，不是说神没有要求，你如果看旧约时代，你才知道我们在新约时代我们的侍奉有很多问题，就是说我们太随便，太随便。好了，有关这方面有很多事情我想需要我们一再的交通，一再的交通。不过大体上，就是说弟兄姊妹，你必须要来到神面前，你第一个要做的就是献祭，就是说你要把你自己献给神， 这个在新约圣经里头也是最清清楚楚的教导我们，就基督徒一开始的时候不只是信神，你还要把你自己献给神，我们说奉献。基督徒常常，因为我是说有很多基督徒，他一提到奉献，他说以为是金钱，我投在那个奉献箱里，或者是奉献袋里头的金钱的问题。其实这个是最外面的事情。奉献，就是奉献你自己。你自己要献给神。但是很多基督徒也是有一种的思想观念，好像奉献就是一种的约束，一个失去自由。不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的行事为人都是照着自己的意思惯了。如果说有神要来约束我们，我们会觉得很辛苦啊，没有自由，受捆绑。但其实恰恰相反，你受神的约束，你才有真正的自由。你自己自由的东跑西跑，你想这是自由吗？没有，你是被虚空所拘禁，你是被你的无聊所拘禁，你是被你的欲望所拘禁，你并没有得着自由。真正的自由，我可以用另外一句话来说，就是平安。我因为我里头有从神来的平安，所以我自由自在。哦，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我们有很多很多事情，我们需要不断的审查，而且重新来认识我们以为我们已经知道的到底是不是真知道。我们以为我们知道那个实际，但事实上你所说的实际是不是真是从神那来的实际？那我想我就这样简单的来和弟兄姊妹解释利未记第一章第一段话献燔祭的意思，就是献烧化祭。而献烧化祭是有几个重点。有关这一方面呢，弟兄姊妹有什么不明白的，我们可以交通，可以交通。那说到我们和神之间，一种的密切的关系，在侍奉上，我们应该怎么样来侍奉 这位神，那旧约都是预表现的，新约都是预表的时期。当然我们的问题就在我得着什么时机，我在这一切的教导一切的重点中我得着什么时机，我有没有真正的摸到哪个时机。那这个是我们盼望我们能够留意的，都留意的。但是我们越过越觉得我们的神为我们所做的，带领我们所走的路，我们是因为不知道，所以有很多的矛盾，有很多的勉强。但是如果你逐渐的被开启，你逐渐的被圣灵带进那一条实际的道路，你才能够像圣经所说的说，我们的神，赐福的神，没有一样东西不是福气，并且每一样的东西都释放我，使我得着自由，我得着真正的自由。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的话语我们并不是一开始就能明白，有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明白，但是我们常常是过了很久之后我们才明白你真正的心意。但是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在世界这个短暂的年龄中都有机会来明白你的旨意。你所赐给我们的福气永远是我们无法了解的，特别我们的心很小，还有我们生命很短，但我们却盼望我们能够在你所赐给我们这短暂的年日中，能够蒙你拯救，蒙你祝福，能够得着你所要给我们的真正的自由和平安。我们也常常说平安就是神，神是在他所赐的平安中来到我们中间。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盼望在我们以后的日子中能够更多的寻求你，明白你的旨意。我们盼望我们在这短暂的日子中能够更深的体验
人活在地上的意义，还有你让我们做人真实的意义和福气在哪里。求你恩待我们，也教导我们祷告，也教导我们亲近你，教导我们敬畏你，也教导我们如何来享受你。谢谢你这样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